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日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将首先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命名为奥米克戎，没有按照希腊字母表的顺序跳过了 new 和 psi 两个字母。世卫组织说 psi 是常见的姓氏，不采用这个字母是为了防止污名化。外界批评世卫组织的病毒变异种的命名不用 psi 是怕激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世卫组织今年5月31日宣布使用希腊字母命名在英国、南非、巴西和印度首先发现的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其他重要的变异株将会按照德尔塔之后的希腊字母顺序命名。世卫组织说避免用地名称呼病毒变异体是为了防止对检测出和通报了病毒变异株的地区被污名化。长期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批评中国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推特上评论说，如果世卫组织这么害怕中国共产党，下次中共试图掩盖一场灾难性的全球疾病大流行的时候，怎样能够相信世卫组织会作出公开的批评呢？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外交官将从周末开始访问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东南亚是美国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一个关键的地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会从11月27日至12月4日访问这个地区。在他出访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要加强美国与东南亚的接触。康达将重申美国的合作的承诺，应对最严峻的全球和地区挑战，并且强调美国支持印太基于规则的秩序。这种表述暗指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强势的活动。华盛顿一再谴责北京是胁迫近邻。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康达将会讨论人权方面的挑战，寻求加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并且讨论怎样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以制止暴力并且排除人道救援的阻碍。声明说，他还将会讨论怎样加强经济关系，以及怎样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并且重建得更加美好。中国监管部门据信已经向中国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公司提出要求，希望他们管理层制定从美国股市退市的计划。监管部门说，采取这个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北京对滴滴出行实施的一项新的处罚。据路透社、彭博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五报道，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担心敏感数据可能会被泄漏为理由，要求滴滴出行从纽约证交所系除牌，并且为此制定计划，报请政府批准。路透社的一名消息来源说，网信办仲限定滴滴出行在一定时间内拿出相关计划，但没有讲明这段时间有几长。公司的资料显示，滴滴出行拥有1500多万名的司机，它的用户接近5亿人，被认为在中国城市当中约车速度最快最方便的一种的方式。报道引用知情人士说，退市计划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公司私有化，第二是在香港上市之后再从美国退市。彭博社说，因为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没几年就遭遇中国政府一路打压，股价持续低迷，如果从美国退市再到香港上市，发行价将会大大降低，因此股东可能会因为损失过大而进行抵制。不过彭博社说，相关人士正在进行商议，中国网信办都有可能撤回上述的要求。滴滴出行今年6月30日到美国上市，整个过程急速而隐蔽，从6月11日公开递交招股书到6月30日晚是挂牌纽交所，只用了20日，是极为罕见。中国当局认为这个是滴滴出行有意造成的既成事实，逃避监管部门对数据安全的审查。滴滴上市两日之后，监管机构就开始对他们是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同时下令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并且全网下架该公司的几十款的程式。本月较早时候，路透社报道说，滴滴出行预计监管部门的调查将会在年底结束，到时候公司的程式是将会在全国上架。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他的妻子丁玉梅和旗下一间公司星期四在港交所以平均每股 2.23 港元的价格出售了36亿股的恒大股份，套现约80亿港元，约合 10.26 亿美元。 据新浪财经网的报道，其中许家印出售12亿股的恒大集团股份，而套现获得的 26.8 亿港元约合 3.44 亿美元将会全部用于公司的纾困。恒大是由许家印创办的中国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公司，但今年以来是深陷债务危机，公司所欠债务超过3000亿美元。最近一个月以来，恒大对所欠的巨额债券或者债券利息经常是逾期未付，濒临违约倒债的边缘。位于太平洋深处的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发生的骚乱星期五有所减退，但是未有迹象显示该国政府又以解决触发持续两日的暴力抗议活动的底层的民怨，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的关系。在澳大利亚警察接管热点的地区之后，霍尼亚拉实施宵禁。所罗门群岛卫生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市内的医疗诊所关门，并且敦促所有参与纵火骚乱和抢劫的市民立即住手。应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的要求，澳大利亚的警察和外交官星期四坐飞机抵达霍尼亚拉，协助当地警察恢复秩序。按计划，澳大利亚还要派50名警察和43名国防部队人员以及海军巡逻艇前往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澳大利亚签有双边的协定，澳大利亚有必要在所罗门群岛出事的时候提供援助。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星期三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民众要求索加瓦雷系辞职，但示威后来出现了抢劫、纵火等现象，一些房屋包括警察局、银行和私人住宅着火。霍尼亚拉中国城和城中心的街区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中心地带，骚乱者、抢劫者和抗议者要求索加瓦雷系辞职。索加瓦雷从2000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担任总理的职务。引起这次反政府示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总理索加瓦雷在2019年作出的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决定。索加瓦雷说，这个是造成暴乱的唯一因素，是那些不希望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和个人煽动制造了这次的骚乱。但是反对派说，中国干涉所罗门政治，民众生计被弃之不顾，才是示威的导火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英国内政部最新数据，由年初 BNO 签证计划开始申请到现在，已经有接近90,000人申请，而当中超过76,000人已经获得批准。此外，英国今年第一至第三季共有96宗来自香港人的政治庇护的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洛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政部最新公布，今年第三季共有24,000人申请 BNO 签证，零申请总数达到88,800人。根据最新数据，今年7月至9月期间，共有21,037宗海外申请及2,900宗英国本土申请，其中14,500宗申请为主要申请者，9,500宗是受养人的申请。第三季申请数字比今年第一二季都有所減少，第一季申請人數為34,300人，第二季為30,600人。 BNO 簽證一月底開放申請至今，獲批的累計人數為76,176人，當中有57,361宗是海外申請，有18,815宗是英國本土申請。英國內政部說，一如預期，63%獲批的申請是發放給 BNO 護照或者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或者同時持有兩本護照的人。此外，第三季有916個 BNO 或者特區護照持有人在英國入境關口取得特許入境許可，獲准逗留在英國。BNO 簽證計劃由今年初開始申請，俾申請人在英國居住5年之後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後可以入籍。在現時計劃入面， BNO 護照持有人的子女不可以自行申請簽證，而必須同持有護照的家人一同申請。若果家人不願意申請，沒有 BNO 的年輕人就沒有方法申請。近日有英國議員提出修訂 BNO 簽證計劃，若果修訂通過，將會有助1997年之後出生、沒有 BNO 護照的年輕人利用父母的 BNO 身份搬到英國。去年12月，英國駐港總領事何恩德接受香港電台英文節目《脈搏》訪問的時候說，英國政府預計 BNO 簽證計劃首年 將會有12,000至150,000人到達英國，而在5年之內會有多達250,000至320,000人搬到英國。英國內政部亦都有公布最新政治庇護數字，當中今年第三季共有22宗來自香港人的政治庇護申請，有一名申請人未滿18歲。根據資料，今年首季有35宗香港人的政治庇護申請，第二季則有39宗。今年首季沒有人的政治庇護申請獲批，第二季有1個人獲批。在第三季有6宗政治庇護申請批出，有8宗申請被拒絕，12宗被撤回。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11月18日表示，美國計劃推動新的印太經濟架構，將會邀請不同國家加入，預計明年初啟動程序。專家認為，日本將配合美國的新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但是對於日中經貿依賴性的走向看法不同。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上任之後首次官方亞洲行中訪問了日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他在11月18日表示，拜登總統10月底宣布美國有意和夥伴合作發展一項印太經濟架構，涵蓋供應鏈、韌性、半導體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等領域，預計2022年初啟動程序。他表示，這項架構亦將會並具包容性及彈性，以給更多不同國家加入，因此這次亞洲行令他有機會和夥伴國討論、聽取意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陳文甲表示，這個新架構導入了拜登政權在印太區域戰略所缺乏的經濟安保要素，意味著美國正是籌組兼具傳統區域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全面印太戰略架構，全面對抗中國的威脅。日本岸田內閣亦都在10月中宣布，將會在2022年1月向國會提出有關經濟安全保障推進的相關法案，明顯是日本想要在各個方面更加鞏固美日同盟的基礎。
那么这个如此惊人的相似呢，显示美日呢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呢，以落实供应链兼任化，也彰显岸田新政权将走向更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话，两者的内容同时间点如此惊人的相似，显示美日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以落实供应链兼人化，亦都代表岸田新政权将会走向更加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日本将会在外交安保工作上面致力修改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长期指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3个文件，在经济安保工作上面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案，如此在外交和经济安保都持续配合美国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压制。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亦都认同这个观点。
インド太平洋の協力関係はおそらく経済面と安全保障面と2つ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同じ軸の。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内阁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和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路线一致，都将会列入经济合作条件的相关条件，希望和安全的经济伙伴发展关系，而不单单是通过经济合作增加互利。美中竞逐的同时，在气候变迁方面，似乎在美中首脑视频峰会和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之中确认美中合作，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使到美中关系总体上有所改善。未来两个在战略、物资和技术保障方面的竞争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日本当然在这两个方面都将会继续配合美国，共同压制中国的威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日在中国贸易政策演讲之中提到，重新挂钩和持久共存两个新的概念。同日，岸田文雄成立第一次内阁，宣称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讲非常重要，政府必须继续和北京对话。分析人士指出， 美國和日本都推出針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政策或者架構，對於日美中之間的經濟對話可能造成負面的影響。日本拓殖大學國際學部教授佐田炳吾表示，日本新提出的經濟安全保障政策具有複雜但是明確的目標，例如對外國企業直接在日本投資的監管、半導體等供應鏈的安全、大學留學生的收貨審查等，所有的項目都是保護日本不受於外國勢力的干預，並非針對中國。
経済安全保障が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中国による技術の取得がいろんな形で行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注目されていたのがあります。
佐藤炳吾は、経済安全保障的目的是在于保護和日本安全相關的經濟資源，而不是用于針對中國或者是任何一個特定國家作為懲戒的手段，在保護日本經濟資源的同時擴大和中國的經濟交流和合作行動，亦都是日本的重要政治目標。他認為兩者並不矛盾，但是經濟交流具有競爭性，維持和確保和日本安全相關的經濟活動的彈性亦都是一項重要的政策，而且這些亦都是美國正在進行的路線。日美中的經貿必然是在這裡競爭和自我保護之中繼續合作交流，所以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性短期內不會有很大的改變。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陳文格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日本長期以來在美中之間始終努力保持平衡，採取維持美日同盟不同中國交惡的戰略路線，以其安保靠美國，經貿靠中國，但是隨著中國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以及中國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外部環境迅速惡化，目前的情形已經有所轉變。
美國呢，現在朝著區域安全及經濟架構發展，日本當然樂意這個緊隨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保障以及日本主导的 CPTPP 运作权力的基盘上呢，与美国紧密合作。
陈文格说，美国正是朝着区域安全及经济架构发展，日本当然乐意紧随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同盟以及日本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运作权力的基盘上面与美国紧密合作。如此，在美日一旦建构全面性的外交和经济安保同盟之后，日本原先的经贸靠中国亦都将会改弦易辙为经贸亦都要靠美国，甚至影响改变东盟等印太国家的经贸靠中国的政策，使到美国的印太战略日后更形巩固，战力亦都将会更为全面和强大。对于中国可能因此产生的反应，陈文甲认为中国对于美日推出的新经济架构和法案并没有实质上面的抵制的能力。
美国呢，现在正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呢，控制全球的政经局势。然而这个美日同盟呢，正在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架构呢，势必将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跟它的这个政经影响力。
陈文甲说，美国目前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控制全球的政经的局势，美日同盟正是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的架构，势必将会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和政经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面对美日同盟的强力围堵，无力干涉或者反制，只能够无奈地重复一些外交辞令，譬如不要用冷战时期的眼光看待当今国际格局，所有针对中国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中国无意图在世界搞霸权等的示弱性的回应。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1月18日指出，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的传统自由贸易协议不同，美国希望涵盖的范围包括供应链韧性、半导体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隐私权以及科技标准等。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教授陈文甲指出，以2020年全球半导体供应国的市占率来看，美国位居第一，占了 42.9%， 台湾位居第二，占了 19.7%。 台湾半导体业中的晶圆代工、半导体封测市占率就分别已经超过70%、50%之上，确实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前呢，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 关键技术、专利及资本，然后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经济架构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
陈文甲说，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关键技术、专利和资本，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区域经济架构以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所以台湾必须要发挥它在美日印太战略之中的科技、地缘、民主等三大价值，以及足以对中国造成重大政经影响力的优势，和美日作成相互间的紧密连结，进而合签台美 TIFA 及台日的 FTA， 之后争取美国的支持加入印太经济架构和 CPTPP。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田炳吾亦都同意，台湾的台积电等信息通讯产业是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台湾単独で TPP への加盟を申請して、それをの是非を審査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大きな政治性は帯びなかった。
佐田炳吾話：從經濟安全保障嘅意義上面嚟講，台灣加入 CPTPP 絕對符合日本嘅利益。麻煩係中國亦都喺同時申請加入。其實中國好擅長喺外交上使用呢種手段。佢認為中國自身條件根本並唔符合加入 CPTPP 嘅條件，只係故意申請加入，造成好大嘅政治性質。台灣嘅加入就變得好困難。不過台灣如果能夠爭取加入美國推出嘅印太經濟架構，同時繼續努力加入 CPTPP。对于日美台三方的经济战略上面的绝对是好的，日本亦都一定会在两个经济架构之中都支持台湾。佐田五丙指出，在印太地区除了 CPTPP 之外，还有 RCEP、 日美贸易协议等诸多双边贸易协议，其实多层次的经济架构已经存在，而且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质。
TPP はアメリカの国内で、特に政治問題化されちゃいましたので、アメリカ自体がこれに戻ってくる。
佐藤炳吾話：以 CPTPP 成立嘅時候就指出，該地區嘅經濟架構具有戰略意義，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同自由貿易協議本來就係深具政治性嘅經濟合作框架，所以美國宣布不回歸 CPTPP 之後，仲係需要發展排除中國嘅印太地區經濟合作框架，才会推出新的经济架构。以日本利益来讲，应该要多轨并行，而且加强自身经济安全保障的系统，才能够获得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优势。关于日本需要加强经济安保的项目，佐藤炳吾认为信息保护系统是重中之重。
これが問題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国内でも強く認識されていまして、それを何とか解消して、具体的にはそのセキュリティ。
佐藤炳吾話：拜登政府提出的印太經濟架構和岸田內閣提出的經濟安保政策已經確立了日美同盟將會率先應對美中之間的經濟和技術競爭，這樣加強信息保護系統就是日本最要緊的課題。最近幾年已經在日本政策圈裏面積極討論信息保護和分享系統相關法案的制定，唯有如此，日本才有可能加入五眼聯盟和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 再加上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QUAD， 積極參與以美國為首的多邊安全合作框架，同美國更完善地配合制衡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日本的媒体10月15日报道，岸田内阁将会在2022年1月向国会提出推进经济安全保障的相关法案。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凌在台北报道。
日本共同社10月15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新内阁将会在2022年1月国会开会时提出暂定名称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的法案，內容包括了供應鏈堅韌化、維持基礎建設功能、專利非公開化及確保技術基礎等四大重點。根據執政黨相關人士透露，為了防止引進可能針對日本安保造成威脅的外國製品和系統，日本政府將會採取事前審查，以排除可能對基礎設施穩定運作造成影響的外國製產品或者設備。 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對美國之音表示，岸田內閣所推動的經濟安全保障相關法案明顯就是要針對中國。他解釋說，
中国の製品や設備が日本の基幹インフラに使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と、まあ、やはり埋め込まれた高度っていうはっきりと外。
他は對於維持基礎建設功能所做的事前審查，主要是對於中國製的產品與設施有三種的顧慮。第一，信息通訊等基礎設施當中可能包括有日本政府與營運企業用戶未有注意到的程序代碼，這樣可能會導致信息洩漏的。第二，如果日本與產品或者設施製造國的關係惡化，日本在取得零件和維修服務上可能會發生困難。而第三呢，萬一日本與產品或設施製造國的關係惡化時，最壞的情況之下，這些設施可能會突然停止運作。以上這三點都是事前的猜測，但由於日中關係惡化，中國製造的產品與設施確實造成安全性的憂慮，日本政府不得不考慮制定事前審查制度。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亦都同意法案主要是以中國為對象的，他並指出這些是日本想要和民主夥伴國家一起在高科技供應鏈、能源、醫療資源等必要而且需要充分的物資上達到戰略自主和戰略不可替代性。他認為在信息、網絡等國家安全思維的考慮之下，日本近年來已經將過去所關注的國防設施擴大到去電信、能源與金融系統的軟硬件設備。李世輝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日本政府將透過法律制定把特定國家企業列入必須事先審查的名單，由目前的發展可以看出日本將追隨美國。
他說日本政府將會透過法律將特定國家企業列為必須事先審查許可，目前的發展可以看得出日本將會追隨美國，針對中國的華為、中興等中國通訊設備公司進行審查與限制。此外，有信息洩漏之餘的中國應用程序、遠程遙控監視器、智能芯片等，未來都有可能被放入到名單當中。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日本的事前審查，中國亦都有可能制出反制的措施，在雙邊貿易中設下政策障礙。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認為，中國很可能會對日本政府制定事前審查機制的舉措做出嚴厲的反應，甚至可能會採取報復措施。至於中國會有什麼樣的具體回應呢？要看日後日本推出的法案是否有具體審查方法和項目了。他認為如果中國在現階段就作出反應，是將自己對號入座。相關人士透露，為了防止可用於新一代武器的尖端技術外泄，法案將規定某一些技術一旦被列為禁止公開的專利，即使過了專利期，亦都不能夠公開它的申請內容。日本將會考慮對此項專利申請者發放補償金的制度。除了強化相關法規之外，日本政府亦都將會增加產官學界對研發的投資，嚟到促進日本國內對先進技術的研發。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認為，進入了2010年代之後，軍用科技與民用科技界線日益模糊，日本立法保護武器的尖端技術的舉措是很正常的。他解釋說，
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術專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經在2021年決定，對於留學生在日本大專院校學習敏感技術的時候，
他說為了防止日本敏感技術專利的流出，日本政府已經在2021年決定，留學生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大專院校學習敏感技術時將採用許可制。而目前規劃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 對於企業所擁有的敏感技術專利，由政府支付一定的金額，要求專利擁有者不得公開專利內容。然而，日本企業擔憂，如果專利的使用受到安全保障理由的管制，將不利它製成產品的國際化。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表示，除了增強武器開發和提高攻擊能力這樣的敏感技術，專利非公開化還會延伸到去醫學、藥學、工程、農業、獸醫等各個領域，其中關鍵在於政府的承擔。他解釋說，
そのただ非公開にするとみんな新しい技術開発し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で、この特許料収入に当たる分を国が補助金として提供します。
他說，由於專利擁有者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法案失去專利費的收入，政府應該承擔這部分的損失。我認為，只要政府能夠彌補專利費收入的損失，企業還是會繼續投入研發，但亦都能夠預計到對於專利不公開的補償金額會低過專利擁有者本來應該能夠獲得到的專利費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長期下來投資的意願就會下降了，將會是日本政府接著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據相關人士透露，法案重點之一是要打造強韌的供應鏈，制定新的支援制度，加強半導體等重要物資在日本國內生產的基礎，並由政府提供補助。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鈴木一人指出，強化供應鏈的重點是要從依賴國外進口轉變為在日本生產。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中國可能會採取海上封鎖策略，阻止產品至台灣出口，供應鏈就會失去穩定性了。日本為了避免重要物資的供應遲滯，將會藉由政府對企業興建相關工廠提供補助款，吸引外國企業前赴日本設廠，與日本企業反國設廠。其中台積電在熊本縣設廠就是最有名的例子了。鈴木一人說，
日本政府は TSMC を誘致することによって日本の産業が活性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ますし、
他說日本期待台積電這類的外國企業在日本的生產能夠刺激到日本半導體產業，振興日本產業，從而保持它在日本的份額。但是對於日本政府提供4000多億日元的補助金的方案，我個人還是對於此舉是不是值得存有疑問的。我認為台積電來日本設廠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影響有地緣上的局限性，因為工廠設在熊本縣，預期創造1500個工作職位，供貨商將會聚集在熊本縣，確實能夠促進當地的經濟活動，但是對於全國其他地方影響不大。這麼大一筆國家預算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其他振興經濟的層面，我認為國家預算應該用在普及性更高的項目。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李世輝指出，對日本來說，半導體、EV 電池等重要產業所需的關鍵零件必須透過政策來提高它在日本生產的比例，特別是半導體部分，台積電在日本設廠能夠大幅提高日本產官學的合作面向，對於振興日本經濟將會有長遠的影響。他說，
日本產業所需的半導體超過60%依賴台灣與中國，目前日本已經成功地吸引台積電在日本投資半導體研發中心以及22、28奈米製程晶圓廠。
他說，日本產業所需的半導體超過60%都依賴台灣與中國，目前日本已經成功吸引到台積電在日本投資設置半導體研發中心以及22、28奈米製程晶圓廠。台積電子公司 TSMC Japan 3D IC R&D Center 將會同日本的產 Biden Keyence 信越化學等官方的經產省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和學界東京大學合作，來取得未來 3D 半導體製程技術的領先優勢。而22及28奈米製程晶圓廠，即是生產日本汽車、家電和工業 設備所需的通用芯片，並銜接日本半導體製程的空白區域。李世輝認為，除了供應鏈的堅韌化，對於法案將會涉及的基礎建設功能與基礎技術方面，台灣應該都會扮演重要而且關鍵的角色。
除了目前正在進行的台日半導體合作之外，台灣 IT 產業的競爭力也可成為日本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夥伴。
他說，除了目前正在進行的台日半導體合作之外，台灣 IT 產業的競爭力亦都可以成為日本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夥伴。因此，搭建以科技合作、供應鏈合作為重點的台日經濟安全保障對話平台，是確保未來台日關係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李世輝指出，日本政府應該可以透過這個法案，整合國內產官學在敏感技術上合作的各項規定，來確保生物醫學、AI、量子計算機、6G、航天、新材料、機械人等敏感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台灣在其中很多項目都能夠發揮合作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專家說，在經過多年的擴張之後，北京本星期保證避免在南中國海稱霸已經太遲，不能夠讓這條戰略通道的更小的東南亞星實國系信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一在東盟中國對話30週年紀念視頻峰會上面做出了這個保證，他對東盟10個成員國的領導人說，北京將會在南中國海350萬平方公里水域的競爭性星索問題上面避免欺凌小國。北京的國營中國日報網站星期二報導說，中國出席東盟會議的代表通常是總理李克強，但這次是習對東南亞國家講話，他說絕不尋求霸權，更不會以大欺小。中國就這個資源豐富的部分海域和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以及越南競爭主權，這個海域從香港延伸到婆羅洲，中國政府對這裡的小島嶼進行填造，有時候是為了軍事用途，令到其他國家提高警覺。中國海軍、海岸警衛隊和漁船船隊經常穿越有爭議的漁業資源豐富和有化石燃料儲存的海域，令到其他星索國感到憤怒。灰松市菲律賓大學國際海洋事務教授巴通巴闊說，東盟成員國對習的講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東盟領導人過去聽到過類似的語言。巴通巴闊說，地區其他國家當然不會只是聽其言，雖然中國過去做出過類似的保證，但中國的行動依然引發這些擔憂。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吳庸說，中國無意放棄這個海域的立場。習近平在2015年對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說，中國不會將這個海域軍事化，但是還是這樣做了。他說越南不會相信中國最新的言辭，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對此表示懷疑。印度尼西亞不同中國爭奪島嶼，但是雙方在海洋通道問題上面存在著分歧。越南和中國1970年代以來就爭議島嶼產生爭執，導致1974年和1988年的兩次致命衝突。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過去一年來發聲，中國海岸警備隊船隻這個月較早時阻止菲律賓供給船前往菲律賓佔領的第二托馬斯淺灘，中國稱之為仁愛礁，並且發射了水炮。杜特爾特在星期一參加東盟視頻峰會的時候說，他們痛恨最近在阿雲金暗沙發生的事，並且嚴重關切其他類似的發展，這對他們國家之間的關係和他們夥伴關係不利。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亞洲海洋透明倡議計劃主任波林說，問題是中國的這個訊息對很多鄰國來說每過一年都更為可笑。波林又說，那你看看南中國海、台灣海峽和印度邊境並沒有捲入爭端的東盟成員國，很難再度相信這些是中國的立場。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阿拉拉爾等地區專家說，習親自向東盟成員國講述南中國海的霸權問題的不尋常舉動，對一個新興全球大國來說是你的舉動。阿拉拉爾說，當你是一個小國並且同一個大國為鄰的時候，當那個大國長得很大，你會感到緊張，所以他認為東盟領導人過去30年以來主要是在思考這個問題。 他说所以当其他东盟领导人有机会见到习近平主席，他们就可能期待做出这样的保证。吴庸就说习对霸权表态是可能防止东盟成员国政府猜想习近平最近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或者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可能会改变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态势。吴庸猜测中国在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推出以及上个星期美中双边视频峰会之间，可能感到他们需要令到他们的东南亚邻国放心。阿拉拉又说中国预计会在不通过封锁海上通道以威胁贸易的情况之下，在该地区四处扩张它的影响力，但北京可能亦都会试图替代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在当地维持定期的海军存在，并且向该地区销售武器。美国几届政府已经宣布支持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后者认为北京对大部分南中国海的海上资源的声索是完全不合法的，他通过欺凌去控制他们亦都是不合法的。对南中国海并没有声索的东盟成员国是柬埔寨、老挝、缅甸、新加坡和泰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政府大力整顿影视娱乐圈，最近更将监管范围深入到网络领域。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发出评论，说坚决禁止劣迹网红转移阵地复出。观察人士说，中共党国红色文艺的整顿是想将文娱业拉回正轨，使他们为政治服务，而不是成为赚取流量生意的工具。从传统影视业到新媒体，整个文娱业都是中共手里面的枪，是军事之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不能够以娱乐明星为偶像，是要以习近平或者是官方推崇的英雄人物为崇拜的对象。合人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重手整顿娱乐圈艺人，先是郑爽、吴亦凡、张哲瀚、范冰冰、赵薇等影视流量明星从公众视野中离开，然后就是流量网红的账号被封禁。中国人民网11月19号刊出一篇坚决对劣迹网红说不的评论，指劣迹网红改头换面就想再战江湖，但兜售的仲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味道，无疑是对公众的公然愚弄，认为劣迹网红被封禁没有一个值得同情，网红复出之后仍然兴风作浪，应该要坚决去抵制。同一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网路文明大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贺信，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担当责任，网络平台、社会组织、港大、网民等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共同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新华社报道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传播效能，避免一味地迎合，简单生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监管文娱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个行业过度商业化、非政治化，而忘记了文娱业要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哋讲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年宣誓就职。亚当斯才智过人，热爱国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不过他并不热衷于政党政治，这个弱点给他带来很多麻烦。因为18世纪末期，美国联邦共和两党争权夺利，将亚当斯夹在中间。亚当斯是联邦党成员，作为总统，联邦党领袖的位置本来非他莫属，但是这个位置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乔治华盛顿任期内，汉密尔顿曾经担任财政部长，在谋求和施展政治权力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如今汉密尔顿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在纽约开办律师事务所，但是他继续通过联邦党的力量对政府施加影响，效忠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控制着当时的国会，就连亚当斯总统手下的三位内阁部长私下亦听命于汉密尔顿，与新总统作对。这种情况给亚当斯带来不少麻烦，但是奇怪的是，最后竟然亦将联邦党送入坟墓。亚当斯任期内的两个主要问题之一是外交，一个是民权。外交涉及美国与法国的关系。总括来说，联邦党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不相信民主，不相信人民统治。出于这个原因，联邦党人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法国国王和皇后被杀，使他们深感震惊。联邦党人主张与英国结盟，后来还要求对法国宣战，但是由美国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支持法国大革命。想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曾经向年轻的美国伸出援手，两国友谊在杰斐逊担任驻法使节期间更上一层楼。但是杰斐逊离开法国之后，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接替杰斐逊的驻法使节公开支持法国皇权。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新政府对这个人下逐客令。大多数联邦党人都不希望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们想尽方法防止政府向巴黎派遣亲法使节，他们还四处捕捉法国冒犯美国的迹象，为宣战寻找藉口。亚当斯总统不同意联邦党的主流意见，他希望通过谈判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但是亚当斯同时亦在努力加强国防。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随时准备应战。美国历史教科书上所谓的 XYZ 事件，使美国和法国走向战争边缘。亚当斯总统当时任命一个由三位部长组成的代表小组与法国政府交涉，法国官员叫这三个人等了几个星期。在这个期间，三个法国人前来拜访，话给美国代表知，如果美国答应三个条件，就同美国签协议。这三个法国人后来被称为
XYZ。
法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第一，美国要借给法国政府$1200万；第二，美国必须就亚当斯总统最近对美国国会讲话中的反法言论道歉；第三，美国要向法国外交部长支付$250万。美国的三位部长表示出钱可以，但是要先签协议，结果遭到法国外交部长的拒绝。法国坚持只有先给钱才能够签协议。联邦党人终于找到藉口，他们指出这个是法国对美国的侮辱，他们不能够示弱，唯一的回答就是宣战。联邦党人的报纸亦煽风点火，进行反法宣传，有些地方的主战团体甚至爆发了暴力行动。对此共和党人无能为力，就连副总统杰斐逊亦爱莫能助，他继续留在当时的首都费城，但是没什么朋友。美国国会迅速通过立法，建立永久性陆军和海军，并增加税收补充军费，用于陆海两军的组建和训练。国会还以微弱多数通过另外两项立法，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这两项立法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联邦党人说这两项立法对于保护国家安全十分必要，但是事实上联邦党人是为了借此削弱共和党人的力量。 根据外国人法，美国总统可以指责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并勒令此人出境。法案还将外国人入籍规划的时间从五年延长到14年。这种做法使共和党人感到气愤，因为大多数外国人入籍之后都会加入共和党。共和党人认为外国人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使联邦政府的权限超过宪法规定的范畴，但是联邦党人认为外国人法并没有违宪，因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略的权力。另外一项立法《惩治叛乱法》禁止任何煽动公众对政府敌对情绪的出版物。共和党人指出此法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但是联邦党人再次强调这样做是出于捍卫国家安全。联邦党人试图利用《惩治叛乱法》压制对亚当斯政府的批判，包括几位共和党媒体人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在内的大约25个人根据《惩治叛乱法》受到指控，有些人被认定有罪关入大牢。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前赴后继，继续与《惩治叛乱法》做斗争，联邦党人压制批判的设计无得逞。亚当斯总统签署了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使他成为法律。他相信与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为了保护美国必须这样做。点知1799年初他收到报告，说法国愿意围绕改善两国关系重新举行谈判。亚当斯立即任命派驻法国的新部长，联邦党参议员威胁说要驳回亚当斯的提名。最后亚当斯被迫任命一个由3名部长组成的委员会，才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这3个人拖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前往法国谈判，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达成协议。那阵时已经是1800年9月30号。经过多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亚当斯总统终于防止了与法国的战争。他后来这样写，我最希望被后人记住的是我担负了与法国维系和平的重任，而且最终成功。1800年又是一个大选年，联邦党看起来了无生气。联邦党人不单止没有促成与法国的战争，而且未能够借助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压制批判的声浪。联邦党领袖清楚地知道这次大选是他们捉住政治权力的最后机会。当时共和党深得人心，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的势力不断扩大，除非联邦党人能够设法改变选举程序，否则共和党领袖托马斯·杰斐逊在问鼎总统的道路上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去行商店。咁李华今日要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burn a hole in one's pocket 以及 burned。
Wow， 李华 ，check out this new flat screen TV。Too bad it's so expensive。
系啊，而家啲物价咁贵，美元又一路喺度贬值，真系唔知道乜嘢人仲想买咁贵嘅电视啊！
You're right, Li Hua. Spending money on things like that can really burn a hole in your pocket.
乜话？将我个袋烧个窿？哎，咁好危险噶！你话 it can burn a hole in my pocket， 肯定仲有其他意思啩
？You guessed it. The phrase means that an item or expenses such as bills consume a lot of a person's earnings.
咁同我袋里边烧个窿有咩关系啊
？Since money is traditionally carried in our pockets.The saying "burn a hole in your pocket" symbolizes such high expenses.
如果咁讲 ，living in the big city can burn a hole in your pocket. 除了电视，还有房租、电费和食物，单单是日常的开销就可以在我的袋里面烧个大洞啊。
Well said, Li Hua. If you have the same salary but move to a more expensive city, the daily cost of living can burn a much bigger hole in your pocket than before.
这个就是为什么用钱要有计划，不可以想买乜就买乜，如果不是肯定入不敷出啦。
Gas prices have climbed to new highs. I only drive to work twice a week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 was really beginning to burn a serious hole in my pocket.
最近油价的确贵到惊人。哎，好在我坐地铁翻工，又悭钱又环保。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can potentially burn a hole in your pocket. Expensive habits can really hurt you, which is why I'm glad that I quit smoking.
是啊，你戒烟一年悭翻嘅钱可以加几箱油啦。
Soaring gas prices and cigarette taxes were burning such a big hole in my pocket that I basically gave up driving and smoking.
你仲知唔知仲有乜嘢开销最多噶
？Let me guess, going out to eat.
冇错，同朋友、同事、家人出去食饭都系一笔唔少嘅开支啊。讲起而家啲开支，我前两日去睇屋，先至发现呢度啲屋价原来系咁贵嘅。
It really is. Didn't you want to continue renting?
我本来都想继续租公寓嘅，但系，唉，真系有排讲啊。
What happened? Did you get burned?
Get burned? 烧伤
？Getting burned is when you commit to something or personally invest in something with your emotions or money, and you basically get nothing in return.
Oh.Getting burned 是蚀底的意思，那真是被你讲中了。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签了约，结果他们在最后一秒反悔。
Did you put down a deposit?
我交了两个月租金，其中一半是按金，结果因为违约，按金就拿不回了。I definitely got burned.
That's terrible. Did the two other roommates have another option, or did they end up getting burned too?
那两个人的按金都拿不回了。但是他们决定一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租屋，起码他们还有个伴啊。
So they kind of burned themselves on violating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But you were burned worse because what happened was a result of their actions and not yours.
没错，他们自己反悔，按金拿不回都讲得通啊，但是我被他们累的啫。
It sounds like you know what getting burned means. Now the next step is ensuring that it doesn't happen again. Did you learn any lessons from getting burned?
如果话系教训，咁又系，下次一定唔可以乱信人啊！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周围去睇屋啦，准备咬紧牙关自己买个公寓。
Well, it looks like you've got it figured out. Hopefully, you won't burn a hole in your pocket for a price.
听起嚟真系滑稽啦！我为咗下次唔再上当，宁愿准备倾囊而出，自己花钱去买个公寓。
I know you'll probably end up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so that you don't get burned again.How ironic.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urn a hole in one's pocket， 指价格昂贵；而另一个咧就系 burned， 系指吃亏上当。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